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本身是一个情欲很重的人，那你这个时候你要做到说入胎不敏就难，一定是很困难的，做不到嘛，因为你的心没办法不动嘛。那么有的人是什么，有的菩萨是入胎还不迷哦，出了娘胎就迷。因为出胎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历程的开始，就是说你的童年的时代啊，你还是在迷的。那有的呢，出了胎还不迷哦，七岁的八岁的哦，就是自己前世的事情自己清清楚楚的，自己的修行自己的来历是清清楚楚的，结了婚就迷。好，结婚是另外一个迷的一个关键。好，所以为什么说菩萨修到第七地以上一定是同真修道，同真入道，他就是说你已经有那个福报，已经有那个资粮，所以你到了菩萨到了七地八地以上，就是正无生法门之后就可以同真修道。所以这个我这样讲，希望这个结婚的同修啊，不要这个产生不安啊。因为我的意思是说，修行本来是一个很漫长的历程，但是我现在是就佛法跟各位来谈这个佛法，就是说，结婚是修行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键。那你如果说这个要结了婚之后还这样能够精进的这个修行，然后做到这个不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啊，了不起的成就。那我现在讲的是在讲所谓的这个菩萨，就是从前世到来世之间怎么样能够不迷失他的前世，我是在讲这一点，并不是讲所有的修行都什么好像结婚就破功了啊，那不是这么简单的命题啊。我是讲说你对你那个前世的这个修行的记忆，你的前世的那种修行的功力是不是可以从前世累这样的延续到你的来世，那么这个当中结婚也是一个关键啊，结婚也是一个关键。所以我们现在谈到这个说云何菩萨正会入母胎，那么这就是菩萨呢隔音不迷当中一个蛮重要的关键啊，很重要的关键。那么龙树菩萨他接着说呢，中阴中住则知中阴中住，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中阴不迷了，就是他在中阴生的阶段这时候呢，他知道我现在是在中阴身的阶段，入胎时知入胎，那么入了娘胎的时候，在入胎的那一瞬间他知道我要入娘胎了，哥罗罗时知住哥罗罗。那什么叫哥罗罗呢，就是父精母血结合第一个七天，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周期生命的节奏呢，从我们入胎那个时间开始，每七天你的生命是一个阶段，生命是一个变化。那在佛教里边呢，对这种入娘胎之后的这种生命的变化呢，有的人把它分成五个阶段，也有的把它分成八个阶段的，那这个不重要，重要就是说它说明生命的一个节奏。所以为什么说人死后以后要做七，因为你死了以后呢，你的生命的那个转世的节奏也是七天为一个节奏的，就是每逢七天它就是一个转世的一个节奏发生的一个机缘，啊、哦。那也许有同学待会儿要问我说，为什么七天而不是六天？那我就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的意思是说，它就是这么一回事嘛，对不对？就是说，那个好像大自然它有一个秩序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在娑婆世界，它的生命的一个秩序就是这样一个节奏，所以我们只能说事实是这样子，我们做一个陈述，那我们很难去就这个数字去追问说为什么七天而不是六天。那如果说哦，那六天也可以，你说那为什么不是五天，对不对啊？这样就问下去就没有完了哈。所以请诸位呢，这一类的问题就是把它丢掉了哈，因为这个问题没办法答，就没有必也没有必要回答。那么哥罗罗就是第一个七天，你受胎之后呢，入了胎就是这个所谓这个受精卵它已经出现了第一个七天，那么这叫哥罗罗。那么这个时候菩萨自己也很清楚，安浮陀就是第二个七天的时候自己也很清楚，知住安浮陀。那么伽那时知住伽那就是第三个七天，然后五包时知住五包，就是说后来你这个所谓这个五根啊，就是眼耳鼻舌身已经成型，渐渐的成型了啊，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医学已经很清楚，可以把那个受孕的过程呢把它呈现出来。这个时候就是说你的五根，你的眼耳鼻舌身 都已经这个具足了。那么这就是这个怎么讲，我们讲十二因缘呢是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说无名行识，识就是那个中阴那个阶段了，然后名色就是这个五包，就是说你的名跟色，色是指你的五根，那么明呢就指你的心的心识的作用，就是你的心灵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时候呢都已经具足了。然后呢出生的时候知道出生，就是你出世的时候你知道你出世了，世中意念不失，世名正会入母胎，那么这整个过程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这个需要极大的这个禅定力。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有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素慧，素就是住宿的素，慧是智慧的慧。什么叫做素慧呢？就是你知道你自己的来历，对自己的来历，对自己的前世呢很清楚很明白。那这种例子是非常多的哈，也许不是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但是这种例子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这是谈到说呢，这个释迦牟尼菩萨，也可以说所有的这个佛菩萨，在他们成佛之前的最后的这个肉身，最后一世的肉身呢，他们都是正会入母胎。所以说我们修行修到能够说，最起码今天我们大家在修行上啊，就要自己呢有一个功课，有一份的这个把握，就是说我将来最好做到临终不明，那爱生气的就不容易了，这太喜欢生气就一下就生气起来，对不对？包括我自己啊，有时候也是一件事情不太顺了，心里面就会动一下，这动一下就完了，对不对？因为会动一下就会动两下，就是说心会受到环境的干扰，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到就这个心真的是所谓如如不动，任何一个事情来了我就是用一个平常心去看待，这是大修行的、啊、大修行、哦、我觉得我们讲修行呢不是讲表面功夫，说我可以打坐打多久了，我念多少佛，这些当然都是功夫，但是最实在的功夫就是我当下这一念心我自己能不能做主。所谓当下这念心自己能不能做主，就是说人家骂我，我这个心可不可以做到不动，这个事情做得不太顺利，我这个心是不是可以不动，或者我就把自己打败了，对不对？那这个是我们讲修行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检验的标准、哦、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文字啊，就是在叙述呢一般的人他在入娘胎的时候他是以如何的垢心来入娘胎。那么下面这段论文的叙述呢非常有趣的，就是跟弗洛伊德的这个发现呢没有两样。我想各位知道弗洛伊德在这个近代的心理学家啊，弗洛伊德他在对一些这个精神病人做研究的时候，他发现呢精神病人普遍的呈现出两种这个极端的情节，叫做 complex。第一种 complex， 第一种情节是什么呢？叫做恋父情节，就是对父亲的迷恋，叫恋父情节。另外一种 complex 呢，叫做恋母情节，就是对母亲的那种这个迷恋。那么，弗洛伊德的在精神病人身上所发现的这个现象呢，却刚好我们大致都能在这个大概将近2000年前就已经有这一段叙述了。这里面我们看到龙树菩萨他说呢，复次愚人在中阴住时，就是其他的凡夫啊，凡夫在中阴身这个阶段呢停留的时候，住就是停留，他停留在中阴身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正在他在到处在游荡呢，在这个寻找的时候呢，如果他看到这个比如说在男女正要交合的时候，他对这个女性呢有一种染欲心的话，他对这个女人呢产生一种心理的投射，以为不是另外一个男人，也就是不是他的父亲在跟这个女性呢这个亲密，而是他自己在跟这个女性亲密。如果他对这个女性产生这种欲爱的心的话，那么 他投胎的时候他就受男生。反过来说，如果他在投胎的那一个瞬间他是对这个男性，也就是他的父亲产生一种这个欲爱的话，以为不是这个女人在跟他这个产生这个亲密关系，而是他自己这个中阴身的这个灵魂，他自己在跟这个男的男性产生这个亲密关系，那么他投胎之后他受的就是女生。那诸位一起说，诶，那从现在的这种这个遗传学上面来讲的话，不是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染色体里面什么 X 跟 Y 的那种组合嘛？我们要知道呢， XY 是它的一种物质的呈现，物质面的呈现。事实上为什么这个会是 X 的结合或者是 Y 的结合，那个还是一种心理层面的东西。所以从佛教的这个观点来说的话呢，就是说这种受印的这个过程里边呢，那么每一个人在潜意识里面他有这样的一种 intention， 他有这样的一个情一个趋向在那个地方，有这样一个意向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龙树大这里面讲了一句很关键性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投胎变成男性的怎么呢，他会对他的父亲产生嗔恨心。那么如果是投胎做女生的话呢，他会对母亲产生嗔恨心，就是异性相吸同性相斥，好，就是有这么一个现象。那我现在讲的这些只是就大智度论的论文跟我们现代这个所谓的这个病理变态心理学的这个角度呢去陈述这样一段文字。那么这个东西它到底怎么一回事，我想你要去检验这个道理就是要通过你自己的禅定的这个检验。所以我想这个文字哈，大家就是做一个了解，就是佛教它通过一些禅定经验的了解呢有这么一个陈述。那么这也是我想在我们修行上它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警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何去升华我们的情欲。如果我们不能升华情欲的时候，那我们最后就是所谓垢心入母胎。那如果我们要做到将来就是在修行的路上真的是所谓的这个转世不明，好，就是隔音不明的话，那很显然这就是一个功课，就是如何能够把我们的情欲把我们的欲爱呢能够把它升华，能够把它转化，好，使它变得清净。否则的话大概这种潜意识里面的这个心理的障碍呢大概不容易克服。那当然我想我们也知道说弗洛伊德的这个理论它是针对精神病人所做的研究，那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人都看作是精神病人嘛，就是我们不能把精神病人身上所出现的一些心理症状认为所有的人都这样，我想这个是很危险的一种所谓的这个过激推广的一个谬误。不过就是说的确在弗洛伊德的这个研究里面他有发现这个现象。那至少当我们看到这种所谓的这个所谓这个所谓病态心理学里面或者是变态心理学里面有这样的一种陈述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一面镜子，我们要来检验我们自己。所谓修行嘛，就是我们要去拿来自我做一个自我的检验，来调整我们自己，修正我们自己。如是嗔恚心染欲心呢，菩萨无此。所以这种对自己的，比如说男性对父亲生嗔，对母亲生染欲，菩萨没有这种心态。或者说女性她对父亲生这个染欲，然后对母亲生嗔恚，菩萨本身已经超越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嗔爱的这样的一种难关了，已经超过了。菩萨先已了知是父是母，就是说菩萨要入娘胎的时候，他知道这是我未来的父亲，这是我未来的母亲，是父母能长养我生呐、啊，所以我知道说他们将来是我的父母，我是要靠着他们来得到我的这个身体的，我依父母生身，我是依靠这一对父母亲，那么这一对这个夫妻呢，那么将来呢我要得到我的肉体的生命，为什么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我将来在人间要借假修真，就是靠这一对夫妻他们赐给我这个肉体。所以我们知道佛教为什么也强调这个，像人王般若经他强调说上报四重恩，其中就是其中之一就是父母恩，因为我们是借着父母赐给我的这个肉体，尤其是母亲要怀胎10个月啊， 这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历程。我们看到很多女性在怀孕的过程里面呢，这个静脉曲张啊，然后这个恶心是不是？怎么发音？就是会呕吐啊，这样不舒服啊，然后害喜哈、哦，就说很多的这个怀孕中所受的这个苦，然后生下来之后要把一个孩子带大，要给他食物，要给他教导，养一个孩子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哦，所以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母亲节，那我是觉得说，这个在佛教来讲的话呢，父母的恩呢是非常重要，尤其是母亲之恩，所以佛教你看，佛教讲一个人的生日啊，叫母难日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过生日都大吃大喝，这都不对的，因为我们的生日是我们的母亲为我们受生命最大的危险、受最大的痛苦的一天，所以这一天应该是在家里呢好好的这个念佛啊，或者是陪着，如果父母亲在，应该要陪着这个父母亲的日子。啊，这个佛教把我们的生日叫做母难日，我觉得有很深的一个道理。就是母亲在这天为我们受生命中最大的苦，你看有的时候生产不顺利啊，也有这个母亲的这个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的、哦、那么这个是谈到说菩萨在他入娘胎的时候呢，那么他是念念分明，他是在中阴的时候不迷，然后入娘胎也不迷，然后在出生之后也是不迷的，是静心念父母相续入胎，所以菩萨是以清净心念的，这是我未来的父母，所以以这样的清净心进入这个娘胎，是名正慧入母胎，是菩萨满十月正慧不思念。那么现在讲到说，现在这里面讲的菩萨都是指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在因地修行，也就是他成佛之前最后的这一次的这个转世。那么他呢在娘胎里面十个月，他也是正慧不思念，也就是没有失去他的正念，然后出了娘胎之后生下来，怎么自己走了七步，发口言是我末后生，就是走了七步，这个很微妙哦。释迦牟尼佛生下来之后他走七步呢，他每走一步地上就冒出一个莲花，就是他脚要踩下去，然后那莲花就出来了，这是非常殊胜的这个因缘。这里面我要讲一个，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啊。有一天呢，这个我家里挂着一幅画，是泰国人画的，就是佛的一生的传记的这个画。那么我有一天我小女儿呢看了那个画，就说：“爸爸，这个画的不对。”哎，我说你怎么知道画的不对？到底哪一个画的不对？哦，原来是有一幅画呢。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刚刚诞生，然后前面有七朵莲花，他说不是这样子啊，是佛走一步然后才生一朵莲花，不是先有七朵莲花然后佛才走七步哦。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做梦的时候看到了，就是我的小女儿啊，她在梦中非常清楚的看到佛呢走一步就一朵莲花，走一步就一朵莲花。那么这个后来我们看了这个小佛陀的电影呢，哎，我倒觉得他的展现的就是这样，就是佛走一步的时候一朵莲花出来。所以这个我现在报告这件事情，就是说呢，我觉得经典中的这个叙述啊绝非偶然，因为小孩子那个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可是他怎么会在梦中这么清楚的，而且也不是完全做梦，他说他在半睡半醒之间这样非常清楚的看到佛，就是他走的时候然后这样莲花一朵一朵的在脚下就呈现出来，啊，所以有机会我们要请泰国那边把这个话更正一下。那么走了七步之后呢，发口言是我末后生，这个时候一个婴儿呢他就自己说话了，他说这将是我在这个人间的最后一次的肉身的视线，乃至将是相师。那么乃至这个后面其实有一个省略的一个主持，怎么呢，就是他的父亲净饭王，就是乃至净饭王呢，那么要交给这个相师来给他的孩子呢这个相命，汝观我子时有32 大人相佛，就说你看我这个孩子是不是有具足这个转轮圣王的这个三十二人的这个相呢？三十二种的这个大人相，就是这种这个富贵相。若有三十二相具足者，是应有二法。若在家，当为转轮圣王；若出家，当成佛。那么，如果是有具足三十二相，如果在家嘛，至少成为这种所谓转轮圣王，就是这个轮呢、啊，就是转这个用轮来作为统治天下的象征。好，那佛法就是讲法轮，就是用法来统来这个影响整个天下。那如果出家呢，当成佛。所以这三十二相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这个象征。诸相师言，帝天太子实有三十二大人相，若在家者当作转轮王，若出家者当成佛。那么这些相师就一致的肯定说呢，这个太子的确是具有三十二大人相。那么这里面我想，因为这里面有涉及到历史的传说了，我们知道三十二相呢，有些相是要成年以后才有的，小孩子就不容易看出来。不过呢，我们可以确定说，即使当时生下来不是说是这个三十二相都看得很清楚，但至少是他已经具备了某一些很重要的这个特征。我想有一些人呢，他真的是所谓天赋异禀，就是说他生下来他就是有某一些特质。那么这些我想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很具体的这个例子啊。所以这个当时这些相师他们就说呢，这个的确呢，他是具足了三十二相的。王言何等三十二？那么底下的论文呢，就是要详细的说明呢，所谓三十二相到底是哪些相呢？相师答言：一者足下安贫立相，足下一切着地，见无手容，不容一针啊，见无手受呢，不容一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脚底下很平，没有凹凸的，即使一根针的缝隙都没有，这个叫做足下这个安贫立相。那这个我们一般人做不到，我们都什么涌泉穴啦，什么穴将，然后都凹下去的哈。那佛的这个脚印呢，它是平的。那这个呢，我们像譬如说像现在你如果到那个佛陀成道的地方布迪嘎亚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就是有一对脚印，然后呢，这对脚印就是佛的脚印没有那么大哈，不过它是一个象征，就是说那个脚印呢，它真的就是平满的，啊，就是平的，而且是满的，就是没有那种凹下去的这样的。那么这个我想是佛的三十二相当中第一个要提出来的，啊，就是所谓足下安贫立相。那这个佛的脚印呢，我们要知道在原始佛教要崇拜佛陀呢，有三个重要的象征。第一就是菩提树，代表佛修道，代表佛成道。第二是法轮，代表佛弘法。第三就是佛的脚印。那佛的脚印代表什么？代表佛这种不断的行脚度众生的精神。所以如果诸位有机会到印度去，到普利杰耶啦，到圣地去啊，如果有机会可以请那个佛的这个脚印的这个石头。那当然那个是刻出来的，人刻的，譬如说我去普利杰耶呢，我就请了一个佛的脚印回来，这就是佛的脚印，就是说这是代表佛那种不断的在这个行脚度众生的精神。所以原始佛教三个最重要的象征，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菩提树，代表修道成道；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法轮，代表弘法利生；那第三就是这个脚印，代表佛呢这个不断的行脚，他一生中就是不断的在行脚度众生。我们前面讲过，佛最后的那段日子，也就是他在行，他要从这个王舍城走到舍卫国去，然后后来经过了这个库什纳嘎这个地方。所以他佛一生就是在行脚，行脚代表什么呢？行脚不但是代表佛在度众生，而且行脚代表佛怎么呢？不断不断的在舍。拥有很多的人，他走不出去啊，因为 太多东西了，他舍不得走，他怕走了之后人家偷啊，对不对？所以佛呢，所谓这个在佛教的十二种陀陀行，就是苦行当中有一条呢，就是要不断的行脚，而且在行脚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里面呢，还包括一个原则叫夜不在宿，就同一个地点呢，绝不过第二夜。那么这就代表佛不断的在行脚当中，不断度众生，而且是实现了一种所谓什么不执着、不沾滞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么这是谈到这个啊佛的脚下所谓安贫立相，二者足下二轮相，就他的脚底下的那个脚印哈，前后有两个这个类似法轮。但是呢，我们法轮是只有这个，因为它是代表这个八正道嘛，所以我们现在法轮都是好像八个这个边嘛，哈，八个突出的地方。但是佛的脚底下的这个两个轮呐、啊，它是千福往骨，就是它是放射型的，啊，就是圆形，但是它从中间把它放射出来，这样的很密的。那么三世具足呢，自然成就，不带人工。就是说，这种这个脚底下的这个轮相啊，前后两个轮相，就是每一只脚前后都有两个轮相。那这个轮相怎么呢？是美的不得了的，啊、哦，不是用人工去成就的。诸天公师，毗卓结摩，不能化作如是妙相。即使是天上的工匠，他都没有办法去在佛的脚底下刻出这么美的图案出来，啊、哦。那么，我们今天呢，关于三十二相呢，我们先讨论到这个地方呢，下个星期我们再来继续讨论。阿弥陀佛。